阿门，赞美主。早安。这是我们在这次特会有何等的一个进程，我们从第一篇信息一直到昨晚，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第四篇，来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住在基督这真葡萄树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延续，从第二堂到第三堂聚会，在第二堂聚会我们看见接枝的生命带进一个生机的连结，神圣的生命和属人的生命如今是联合在一起成为一，那是借着接枝的生命。昨晚我们有一个美妙的信息讲到这个复合的膏油，也就是复合包罗万有的灵，那不是美好吗？虽然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那篇信息我们已经听过许多次，在已过听过许多次，但是对我们是全新的，我们永远不会疲倦听见关于这个复合的油，这是在出埃及记三十章所启示的。这就是神今天的灵，今天的灵乃是在我们里面与我们的灵联合。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怎么样能够来享受这么一位美妙的灵，我们已经与他接枝，今天他是这样一位在我们里面复合的灵。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有主耶稣这美妙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住在他里面，这都是相关联的。住在主里面，或是住在基督里，这是寻求的基督徒都非常寻求想知道的一件事。历年来许多寻求主的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他们饱爱主的话，他们都想知道怎么能住在主里面，但是要领悟这件事是不容易的。什么是住在主里面呢？我以前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寻求的基督徒，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学习怎么样能够住在主里面。我读了穆安德烈的书，他有一本很流行的书叫做《住在基督里》，那是一本不错的书，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他只是呢摸到我奉献这件事，说到我们要怎么样奉献，把我们的人生奉献给主，但不太多呢想到关于我们住在主里面。直到后来呢，我借着这份执事的帮助，就是尼托森弟兄，还有特别是李长寿弟兄的执事，借着这份执事，我领悟住在主里面这件事，就是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这乃是关乎葡萄树和枝子的事。它不只是呢作为基督徒我们想要尝试住在另一个人里面，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话乃是在关于他自己作为那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所讲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光，让我领悟我们住在主里面不像是一个人想要尝试进到另一个人里面，不是这样子，而是呢我不想说这是一个比喻，不想说这是一个比方，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实际。今天基督他是这个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这里有一个非常奥秘的事，非常深奥的美妙的事， 是在这个葡萄树和枝子之间发生的，也就是这个住这件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神用很多各种的关系来描绘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比如说他是救赎主，我们是蒙救赎的人，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奴仆，他是丈夫，我们是他的妻子。但是在这众多的关系里面，最深基的、最亲密的、最主观的关系，除了这个元首和身体、头和身体之外，就是这个葡萄树和枝子。我们与他、与基督有这么样一个关系，让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是这么样的主观，这么样的生机，这么样的亲密，如同葡萄树和枝子，你没有办法分开这两者。你们都看过一个葡萄树，葡萄树你很难分辨哪一部分是葡萄树，哪一部分是枝子，他们实在就是在一起的。你可以说这葡萄树呢就是枝子，枝子呢也就是葡萄树，你实在无法分辨这两者。有很多种树在地上，有各样树，有这个松树、杉树之类，但是呢葡萄树主是用葡萄树来描绘这个奥秘的、深奥的一个关系，就是他与我们的关系。你很难分辨哪里是这个树的这个根和茎，哪里是这个枝子，从哪里开始，很难分辨。这实在都是在一起的，这是主所渴望的，与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关系。所以亲爱的圣徒，我们需要主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领悟我们实在是这个葡萄树的枝子，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与他有这么样一个亲密的、主观的、生机的关系。我们是怎么进到这样的关系呢？乃是借着接枝，我们曾经是那野橄榄树的枝子，但是呢我们被切了，我们被接枝到它里面，赞美主为了这美妙的一个接枝的过程，这实在太美好。是借着接枝，我们已经与它联合，我们曾经是那个被定罪的野橄榄，被定罪的那个属地的葡萄树，就是启示录第14章所讲到，我们曾经是那属地的葡萄树，那是等待要被审判的，等待要接受神的愤怒的。但是呢感谢主，有一天借着我们的信入主耶稣，我们被接枝到他里面，接枝到那真葡萄树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所在，我们是葡萄树里的枝子。主对我们的话呢，乃是我们要住在它里面，这是太美妙了。在我们面前，我认为这是一篇美妙的信息纲要。这里的纲要讲到很多关于这个住在主里面的经历的细节。第一大点说，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主说他是真葡萄树，这就含示呢还有别的葡萄树是不是真的、不真实的，是假的，是这个赝品。如这里所说是启示录14章18节讲到的，我们瑞弟兄在第二篇信息已经提到了，在世界上还有一个葡萄树也在那里生长，那个葡萄呢也越过越成熟，是充满什么呢？ 不是被神充满，乃是被邪恶充满，被罪恶充满。越过越成熟啊，是等待那要来的审判的日子，等待神的愤怒要被浇在这个葡萄树上。我们曾经是那葡萄树的一部分，那个是假的葡萄树，是满了罪恶的葡萄树，但感谢主，借着他美妙的救恩，他拯救了我们，脱离了那罪恶的葡萄树，叫我们能够接枝到这个真葡萄树里。基督说，我是真葡萄树。第一重点说，这棵真葡萄树及其枝子，就是子和子里的众信徒，是神经人中三一神的生机体。在神的经文中，神的经文就是神的计划，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拣选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做他们的一切，叫他自己能借着他们得着彰显。神的属性能借着他们的人性美德能彰显出来，这就是神的经纶。这样的一个经纶，这样一个神伟大的计划，是在这个生机体里来执行的。我们常常听到像神的经纶这样的词，这里就包含了他的分次。我们想说神是在天上的，他是要分次一些东西到我里面，但是这并不是太准确的说法。三一神呢，他今天正在栽培一个生机体，这个生机体是叫做葡萄树。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的父是栽培的人。父是一个农夫，他有一个农场，他在那里在长一个葡萄，他在长葡萄，他在长这个生机体，是叫做葡萄树。在这个葡萄树，借着这个葡萄树，也为着这个葡萄树，他要执行他的经纶。你说，你可以说，在这个葡萄树以外，你就不能有份于神的经纶。神的经纶不是在外在的事，不是一种借着组织的方式，不是。神的经纶乃是他的分次，这个分次乃是在也借着这个生机体里来执行的。你能想象吗？我们的父，他是这个栽培的人，他就是这个农夫，他正在长，在种植，培养这个葡萄树。他对其他事情没有兴趣，他不对世界上政治没有兴趣，他对世界上的事物没有兴趣，他唯一的兴趣就是这个生机体，就是这个真葡萄树。他把他的一切所有的都倾倒到这个葡萄树上。你和我，我们都成了这个葡萄树的一部分，哈利路亚。我们都被接枝到这个葡萄树上，我们都有份于他的经纶，我们都在他每天的时时刻刻的分次底下。第二重点说，这生机体因神的丰富而长大，并彰显他神圣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生机体，就是说基督作为葡萄树，我们做他的枝子。神乃是把他自己所赐的一切，他追测不尽的丰富，分赐到这个生机体里。我们只要留在这个葡萄树里，我们只要在这个生机体里，我们就在父三一神的分赐里，他一切的丰富都被分赐到我们里面，这个生机体就成了他的彰显，也就彰显我们所被充满的。我们对三一神的彰显，不是借着我们的作为，不是借着我们外面的行为，乃是借着我们接受那三一神的分赐，他的丰富的分赐，分赐到我们里面， 作为他的生机体，我们才能彰显他。我们来到第二大点，作为葡萄树的枝子，我们需要住在葡萄树上。约翰福音十五章实在是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章，也很多基督徒都很欣赏这一章，特别是寻求的基督徒都饱爱这一章。但是呢，很多基督徒不完全明白这一章到底主在讲什么。在第四和第五节，十五章四到五节，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让我们看见一个美妙的关系，也是生机的、亲密的、主观的关系。但不光如此，他还指出一个美妙、被宝贵的、奥秘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该有的经历。作为枝子，我们该住在，我们要住在这个葡萄树里。住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meno， 它的意思呢，就是要留在，要停留，要住在一个地方。这个字呢，跟安家，像以弗所三章十七节那个字是不一样的。那里的希腊文字是katakoio， 抱歉，我这个发音可能不太准确。katakoio， 那个字呢是代表安家，要深深的安家在我们的全人里。但是这里这个词 meno， 它是指一个人拜访你，停留在你这里，驻留在你这里，留在你这里。主，既然我们是枝子，已经是葡萄树的枝子，我们要留在这里，留在他这里，停留在他这里。第一重点说，在主里面是连结的问题，住在主里面是交通的问题。在主里面，圣徒们，你是在主里面吗？今天早上此时此刻，我们能说我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在基督里，这是一个事实，这是我们一个地位的问题。我们以前是在亚当里，但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迁入了，从亚当迁出来，从那个旧的地位迁出来，进到新的地位。今天我们就不再是在亚当里，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这是说到地位的问题，这是一个永久的事，这永远不能改变。不管你感觉好不好，你感觉很高兴或不高兴，这个没有影响，你永远都在这个地位上。赞美主，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在他里面。在新约里最伟大的两个字，在英文是 in Christ， 中文就是在基督里。一切都是在基督里，神的祝福是在基督里。所有属灵的经历，我们能够从主得着的，都是在基督里，都是从这里开始，在基督里。但是呢，这里继续说，在住在主里面是交通的问题。这呢，就说到是在一种经历上的事。我们在他里面是说到我们与他的联合，那是一个地位的问题。但是呢，住在主里面呢，是一个交通，这个经历是关乎交通的事，与他交通的事。我会说这是有条件的，是有条件的，我们后面会看到更多。他呢是基于或取决于我们是如何与主来往，我们是不是留在他里面，我们是不是向他敞开，我们是不是让他在我们里面扩展，这是有条件的。所以在灵前第一章第三十节， 那里告诉我们，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在基督里了。但是呢，第九节这里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他所召，进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这个交通完全是一个经历上的事。我们来第二终点说，我们住在基督这葡萄树上，在于看见一个清楚的意象，就是呢，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亲爱的圣徒，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意象，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是在他里面，我们是他的一部分，我们与他联合。有时候我们的感觉啊，可能会骗我们，会说哦，你怎么样？你刚刚发了脾气啊？你刚刚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你犯罪得罪了主了？你觉得你就不是，你不是与他同在了，你不属于他了？从一面来说，从光景上来说，你是与他分离了，是你与他的交通是分离了，但是呢，事实上你还是葡萄树上的枝子，神已经把你摆在那里了。我们知道有些基督徒他们是寻求的，他们寻求怎么能住在主里面，但是呢，他们不清楚什么是在他里面与什么是住在他们里面，他们不清楚这两者的分别，他们呢也是困惑的，他们以他们的感觉为基础，他们想说哦，我如果是寻求他，我祷告，我进食，哦，我读经，我是不停的读经，但我还不感觉我是在他里面，我不感觉他与我很亲近。我们要看见，这不管我们的感觉如何，事实是我们已经是在他里面，我们已经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尼托森弟兄他写过一首诗歌，在我们的诗歌本里是英文的561首，中文是419首。他说到这件事，在第四节他说啊，我不觉得我在里面，我也祷告并立志，但你都像隔开很远，生命呢仍然无果子。这是中文419首第四节，但你都像隔开很远，生命仍然无果子。但第五节，但你是说我，你已是树，我也已是你枝子。当我信你做我救主，圣灵已成此事实。阿门。这是一个事实。我今已是在你里面，再也不必求加入。我是已经与你结连，完全合一的骨肉。圣徒们，我们已经与他连结。我们已经是完全合一的骨肉。然后呢，第七节说啊，秘诀不是要我去在，事实是我已在内。哦，今天早上我们已在内，我们已经与他联合，我们已经在他里面。你不要做那个愚蠢的人，说哎呀，我想办法要进去。神说你太愚蠢了，你已经在里面了，你要停下你的努力，停下你的挣扎，你就相信这个美妙的事实，我们已经在他里面。所求乃是不要离开，秘诀不是要我去在，事实是我已在内。所求乃是不要离开，不是如何得地位，我已在内，已在你内，这是神做的事实，不必祷告，不必行为，乃是神手的设施。我已在内，怎求入内，我是何等的愚昧，现今我只欢乐赞美，相信圣言的无畏。这是第九节。 好吧，我们一起说，赞美主，我已在他里面，赞美主，我已在他里面。我们必须看见这一个。所以呢，我们住在主里，作为基督徒树，作为葡萄树，这在于看见一个清楚的意象，就是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一旦看见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就需要维持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是的，这是美妙的、奇妙的，看见这个事实。我们不该再做那个挣扎的基督徒，想办法要进去，不该这样。但是呢，我们看见了这个事实以后，看见我们在他里面以后，我们就要维持这个地位，是这个借着呢，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要维持这个维持啊，它是呢，包含我们对主的认罪，我们犯罪了，我们要认罪。好，我们爱世界，我们被分心了，离开主了，去到追求别的事。当我们有这样的领悟，我是分心了，我是冒犯了主了，我这个叫圣灵忧愁了，这些都是一些原因，叫我们能够从这个交通中离开，不留在他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之前说，这里是有条件的，我们与主的联合是地位的事，是永久的。但是呢，我们与主的交通是有条件的，是在于我们是否与他有间隔。如果我们允许一些罪或者说是属世的事进来霸占我们，那当然你与主就有间隔了。我们呢，这就有一种这个隔断，我们与主中间就有个隔断，有一种断绝了。这是在交通一面来说，就是有间隔的。任何的罪，任何的主以外的事，主以外的事物，都能成为一个间隔。不光是间隔，还能也是一种限制，它限制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事可能本身不是罪恶的。或者不一定是属世的，但是我们里面有保留，有所保留。主，你说你周二下班回到家，有一个祷告聚会，周二晚上有祷告聚会。你说主啊，我今天太累了，我不要去祷告聚会了。主说，你应该去祷告聚会，与教会一同祷告。你如果不去聚会，这个不是罪恶的事，但是呢，你有限制，你自己对主加了一个限制，就是不让主在你身上有完全的通道，完全的自由。事实上呢，我们给主的限制啊，是远远这个问题啊，远远大过啊这个间隔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常常，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在这种间隔也好，还是只有限制也好，这种情形，我们就要转向主，转回到主来认我们的罪，并且应用他的宝血，在他的光照下应用他的血，就求他赦免，叫我们能够被恢复到与他的交通里。这就是基督徒生活，叫我们一直能够持续的留在这个与主的交通里，是不受拦阻的。第三重点说，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住在主里面的生活。这里有很多经节是从约翰的书信约一，约翰写他的书信呢，约一告诉我们主耶稣所说的话，约翰福音十五章的话。当然约翰呢，他是非常被主的话所摸着的，讲到我们要住在他里面。所以在他的书信里，特别是第一封书信，约翰呢他就提到了住这件事，很多次提到，超过20次提到住在主里这件事。 这里只是一些经节，不是所有的经节，这只是一些关键的经节，讲到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比如说第二章第六节，约一二章六节说，那说自己住在他里面的，就该照他所行的去行。然后呢，在二十七节他说，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晃的。你们要按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他里面。他约翰一再的提到，在他的书信里一再提到住在他里面这件事。这就是我们该作为信徒该过生活的一个方式。这也就是什么叫做做基督徒。做基督徒就是要住在主里面。所以呢，基督徒生活实在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第四说，我们住在基督里是他住在我们里面的条件。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主说，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没有说我住在你里面，你住在我里面，他不是这么说的。这个顺序不是这样的，顺序乃是你，我就我们信徒要先住在他里面，然后呢，他才住在我们里面。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住在基督里，乃是那个条件，是让他能够住在我们里面的条件。就好像一个人，比如说你来我的家，你想要来拜访我，那我站在门前，如果说我不敞开不让你进来，你来拜访我，你想要进到我家里，可是我挡在门这边，我说哦，我对你不高兴，我不想让你进来。你虽然想住在我里面，但我又不对你敞开，不让你进来，不让你住进来。主也是这样，为了让主能住在我们里面，首先呢，他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你说，我不知道怎么住在主里面啊，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力量住在他里面。你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读过，我们已经在他里面了，我们已经在这个葡萄树里，神已经把我们摆在里面，我们已经与他联合，是接枝在他里面，这是我们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要说，哎，我不能，我不想。你要首先呢，你要先敞开你自己，你要告诉主，主啊，我很软弱，现在非常软弱，主啊，我有各样的情形，但是呢，主啊，我敞开，我向你敞开。你那个小小的敞开啊，就是你住在他里面，让他能住在你里面。你不要相信你的感觉哦，你现在感觉如何？你只要简单的把心转向主耶稣，就在哥林多前书不是有个经节说到，哦，主啊，你要转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软弱的时候，我们把心转向主，我们也可以跟主说，主啊，把我的心转向你。我们可以这么祷告，我不要留在我的自己里面，我不要留在我自己那个顽固的心思里，主啊，把我的心转向你，哦，我要向你敞开。你那个小小的敞开，就是你住在他里面，就是你留在他里面，就是你与他停留。你已经在他里面，你不需要尝试进去，你已经在里面了，但是你所需要的就是你告诉他，主，我向你敞开，我愿意。这就是你停留在他里面，基于这个你停留在他里面呢，他就住在你里面了。这实在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住在他里面是一个条件，让他能住在我们里面。第五， 说离了这葡萄树，我们就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也一无所能。虽然离了葡萄树，我们是做了很多事，我们也以为自己是很多，我们以为自己了不起，以为自己很有能力，但是在神的眼里，只要我们是在他以外做的，我们的地位只要是在他之外，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什么也没有，我们什么也不能。在神的眼里，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切成就，一切所做在他以外的，都是一无所事。主啊，是的，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啊，我们什么都不能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下一个点说，唯有当枝子住在葡萄树上，葡萄树对枝子才是一切。当你住在葡萄树，你就经历这个葡萄树对你成了一切。哦，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在这些日子来讲到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啊，基督对我们该是一切啊，但是呢，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中呢，我们对他的经历却还是这么有限，只是一点点这里的水，一点点水，一点这里能力，但实在不能说是一切。但基督是渴望对我们成为一切，他是包罗万有的。为了让他对我们能成为一切啊，我们就必须住在他里面，住在葡萄树里。我们要向他把我们的自己奉献给他，让他做我们的能力，让他成为我们的耐心，让他成为我们的忍耐，让他成为我们的爱。只有当我们住在他里面啊，我们才能领悟这一位基督能对我们成为一切。离了他，我们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但借着留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这个葡萄树呢，就能够对我们成为一切。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我们住在基督里，使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乃是借着顾到包罗万有之膏油涂抹的内里教导。使徒约翰呢，在他的书信里，他很清楚的，他更多说到这个住这件事，他是呢借着呢带进这个膏油涂抹这件事，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听到的那个膏油涂抹啊，也就是那个三一神，这个、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作为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和工作。今天的神的灵乃是一个复合的灵，乃是一个包罗万有复合的赐生命的灵。这个灵呢，今天不是静止不动的，这个灵乃是行动的，乃是在运行，在做工的，不停的，不只是像一种膏油，乃是像个膏油涂抹。它这个膏油涂抹乃是个动名词啊，就是一个作为动词的名词，就说到这个包罗万有的复合的灵，今天是不断的，时时不断在行动中的，就好像你去涂在人身上涂一种膏，你在那里涂膏，就是一直膏油不断的在那里涂抹，是很舒服的，叫人感觉舒畅的。它是在我们里面运行，它在我们里不只是在我们里面，乃是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里面行动，这就是那复合的灵在我们里面的膏油涂抹。所以这约一二章二十七节我再读一次，这个经节说，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他并不是说你的灵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他乃是说你的膏油涂抹，他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这个膏油涂抹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是说到那个灵的运行，那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就像个膏一样，膏抹在，也像油漆在那里漆你，在那里膏你。昨天信息陈师弟兄讲到了，就像油漆，这个油漆啊不是只是改变你的颜色，从一个颜色改到另一个颜色，它乃是不断的一层又一层的颜料涂在你身上。你涂了一层，不光你的颜色改变了， 那个元素颜料的元素也加到你里面。这个终极完成的三一神的灵作为复合的灵，今天是时时刻刻的涂到我们里面，它就是那复合的灵，就是膏油涂抹。即使我现在在说话，我也在它的膏油涂抹底下，你在这里听，你也在它的膏油涂抹底下，我们都在这里被三一神来油漆，它更多的元素就是加到我们里面。我相信这个，这实在就是正在发生的事。这个膏油涂抹我们是已经接受了，从他所领受的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约一二章二七节经说，你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晃的，你们要按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他里面。使徒约翰领悟，我们要实际的能住在主里面，我们就需要注意这个膏油涂抹这件事。这个膏油涂抹我们所接受的就是这个复合的灵，三一神的复合的灵，我们需要聆听这个灵，我们他正在教导我们，照着这个膏油涂抹的教导，我们能够住在他里面。哦，这是一件美妙的启示。对我来说，约一二章二十七节是一个最新约里最重要最大有大能的一个经节之一。他说这里说，你不需要人别人教导你，这个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而且是真实的，不是虚晃的。这个膏油涂抹怎么教导呢？不是用言语，不是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个膏油涂抹所做的呢，按着这个经节约一二章的上下文，乃是教导我们关于三一神他的内住，关于他乎父与子，他要内住在我们里面。这是这个膏油涂抹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他教导我们怎么父和子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内住呢，是真实的，不是虚晃的。有时候在已过，我想说这个教导是教导，哦，主啊，你教导我，我该啊，搬到这里，我该啊，买这个买那个，主啊，我需要你的教导。这不是这里所说教导所教的，这个教导不是借着言语的，也不是关乎你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个教导乃是关乎三一神他的内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真实的。为什么是真实？因为神是真实的。在约一五章二十节，五章二十节，约翰告诉我们什么？他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神是真实的，真实就是真，就是神。神是那独一的真实的那一位，他是独一的那个实际，他也就是在里面膏油涂抹的教导。在以弗所书五章，应该是第十七节，那里说我们是这应该是四章二十节，我们是照着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四章二十一节。这个教导不是教导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个教导是教导关于三一神内住在我们里面，来成为我们的一切。他是真实的，这里不，他不是虚晃的。我们要顾到这个膏油涂抹的教导，借此呢，这个教导就是他关乎他住在我们里面。那这样呢，我们就能住在他里面，这个是太美妙了。我们住在，这是第三大点第一终点，我们借着基利主血的洗净，并应用膏抹的灵到我们内里的所事里，就住在与基督神圣的交通里。我们学习怎么能够留在他里面呢？实际来说呢，就是说每天啊，圣徒们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你可能觉得很这个疲倦，你可能昨晚没有睡好，但你可以告诉主，主啊，主啊，我爱你。不管我此刻感觉如何，感谢你又是新的一天，我现在转向你。这就是你住在他里面，这就是你向他开门，欢迎他来住在你里面。当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就进到与他的交通里。那在这个交通里呢，与主交通，主就开始光照我们。在约一，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神是光，如果我们与他有交通，神是光，我们也应该行在光中。这个光是光照到我们里面的，当我们与主有交通，主就来光照我们，关于我们的态度，可能是对一位弟兄，可能我们是跟一位弟兄说话的方式，哦，你那天对他所说的话，你的态度，你在那里称义自己，主可能会对我们说话，会在我们里面有光照，因着这个光照呢，我们就向他认罪，主啊，是的，是的，我是犯罪了，主，我叫你的圣灵忧愁，主，求你赦免我，我应用你的宝血，在约一第一章第五和第七节，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主的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圣徒们，我们要维持与主的交通啊，能够住在他里面啊，我们就必须听，我们要聆听，就是那个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光照，我们要按着光照来认罪，要应用耶稣的宝血，这样呢，耶稣宝血就把我们带回到这与他的交通里，借着这个交通，我们就又接受更多的光，那更有更多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循环，不断持续的循环，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经历吗？这该是我们的经历，每天都该经历这个，有很多的与主的交通，你呼求他的名，你导读他的话，他向你说话，他暴露你，你就认你的罪，你就应用他的血，然后呢，他的血就洁净你，又把你带回到更多的交通里，那主对你就更亲密，更宝贝，你现在就更多的生命，更多的交通，主又更多的光照，你又更多的暴露，你又更多的认罪，你又更多应用宝血，那又更多的膏油涂抹，又更多的交通，更多的生命。圣徒们，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哦，这个膏油涂抹是在就是这样子来运行。第二重点，元首基督是受膏者，也是施膏者，我们是他的肢体，享受他做内里的膏油涂抹，以完成他的定旨。基督这个词在希腊文是 Christos， 意思就是受膏者，基督就是受膏者，他是身体的元首，我们是他的身体的肢体，在他这个头底下。在零后一章二十一节说，那把我们同你们坚固的连于基督，并且高了我们的，就是神。神把我们是彼此连于基督，作为这位受膏者。今天早上我们要领悟，我们不光是在他里面，我们不光是在葡萄树里，我们还是啊，在他的膏抹底下，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他是那个受膏者，他也是那个施膏者，他正在把他自己施膏，就是膏抹到我们里面。神已经把我们坚固的连于他，连于这么一位，我们也甚至与所有彼此坚固的连在一起，就好像诗篇133篇，昨天我们看见那里，看见从这个元首直到这个衣服的衣襟啊，那个油在那里涌流， 只要你是这个，这个是一个大祭司，这是表征基督，从他的头这个油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个油啊，这个膏油，它不光只是在头上，它是扩展到整个身体，整个身体。今天早上我被膏抹了，你也被膏抹了，我们都在这里，都因为我们被坚固的连于那受膏者，他是受膏者也是施膏者。这个膏抹油正在我们中间流动流淌，我相信他正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这个胖胖胖，我们里面正在有这个膏油涂抹在那里运行工作做工。我们是在头的底下，元首的底下，在这个膏抹底下。这个膏抹呢，乃是为了完成它的定旨。第三，膏油涂抹乃是在我们里面复合之灵的运行和工作，将神涂抹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被神剧透浸透，具有神并领会神的心思。膏油涂抹借着生命内里的感觉，内里的知觉，将基督这身体的头的心思交通给他的肢体。哦，这个膏油是非常了不起的，不得了的。使徒约翰他领悟，我们若要住在他里面，住在基督里，作为这个葡萄树，我们就必须认识这个膏油涂抹是怎么运行的。这个膏油涂抹一点不差，就是这个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的复合的灵，他作为复合的灵在我们里面。在这个膏油涂抹里，我们不光啊享受这个供应有一种舒适的感觉，但呢我们也能享受他的心思，他的思想，也他的心思也涂抹到我们里面。你知道我记得在诗篇73篇讲到这个诗人，他本来是很受困惑，被他的环境所困惑，看见这个恶人兴旺，看见世人兴旺，他想说怎么能这样呢？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后来呢就受了指导，他说当我进到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这个圣所啊，神的圣所就是被膏抹的地方，神所膏抹的地方，被神用圣膏油膏抹的地方。在这个圣所一面呢，是表征我们的灵，我们的灵，我们今天我们的灵就是神的圣所。同时呢，这个圣所也表征召会，召会就是神的圣所。所以当我们进到这个圣所，一切事情就开朗了，突然间神的心思就向我们敞开了，突然间我们就领悟了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这个膏抹实在是不得了的，我们要转向我们的灵，而不要在那里用心思想要在那里考虑再分析。我们要进到我们的灵里，不要留在心思里，我们要进到神的圣所里。在这个神圣的膏抹之下，我们还要进到召会里，进到身体里，不要凭自己想要来思索一切事，不要用我们独立的心思来思考，我们乃要进到身体里。当我们进到身体里，我们就经历了那个膏抹从头流到我们身上，甚至把他的心思他的思想涂抹到我们里面。这实在是非常实际的，弟兄姊妹，我不能告诉你有多少次，有一些事我实在不能理解，是一些事我不能明白，但是当我来到聚会听一些圣徒们的声言，圣徒的祷告，哎，我里面这个帕子就出去了。神不给我们一些答案呢、啊，是很清楚告诉你说你现在该做这个，该做那个。神跟我们说话不是这样外在的说话，乃是把他自己更多涂到我们里面，把他的元素涂到我们里面。当神的成分神的元素更多涂到我们里面，一切就开朗了，一切就没问题了。 这个环境可能没改变，但你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你在里面得着了更多的神，涂到了你的里面。好，我必须往前，我们来到第四大点，住在主里面就是与主成为一灵，这就是活在调和的灵里。我告诉你们，这是使徒保罗在他的执事中，他没有用住这个词，但是在他的执事里，他一再的强调灵这件事。对他来说，他拿到了这个钥匙，拿到了这个秘诀，就是住在主里的秘诀。这个秘诀呢，就是要活在调和的灵里，要凭灵而照着灵而行，要与主成为一灵。这个、就是真正的住在葡萄树里的意义。我越想这件事，我越想，哦，使徒保罗，你太了不起了，你实在是不得了，你拿到了这个，你到了这件事的最底层，你主说是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住在葡萄树里，然后呢，约翰有他的执事，但是保罗来呢，他呢就把我们带到灵的这件事。约翰他用的词呢是。用膏油涂抹这个表号来让我们看见灵是怎么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叫我们能够住在他里面。但是保罗呢，保罗就是来到这件事的最根本的层次，就是这一切都是在于灵这件事。住在主里面就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都知道这个经节，灵前六章十七节，我们能不能一同来背诵一下？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阿们。你是不是与主联合呢？阿们。你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是与主成为一灵。这是整本圣经里最伟大的一个经节。我们已经与主联合了。我不知道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中有多少人他们有这样的领悟，当他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可能领悟，哦，基督是我的救主，哦，他赦免了我的罪，哦，我现在能有平安，哦，我能有一天要上天堂。但他们不领悟，当他们接受了这位救主，他不再只是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复活了，他呢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他已经复合了，有神性，有人性，有死，有复活，基督的死和复活，他已经成了复合的灵，他是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整个宇宙里最不得了的一件事。与主联合的，哦，不只是说要我们的罪得赦免，哦，我们被称义，与主和好，与神和好。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义灵，这就是住在主里面的意思。我们来看第一终点，新约的素质乃是神的灵与人的灵，这二灵调和在一起成为一。这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思想。神不想啊留在天上，哦，单独在那里，哦，只是帮帮我们在地上可怜的人，哦，给他们一些帮助，给他们一些这里那里帮助一下。神的心头的愿望乃是他怎么样能够与人联合。他造了人，在第六日造了人，然后呢他休息，这一切对他都是美好的。然后他造了人，人是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样式，他渴望与这个人是一。但很不幸的，这个人受了诱惑就堕落了，落入最终。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他原初的心意，四千年后他自己来了，成了一个人，他成为肉体，穿上肉身血肉之躯，就像我们一样， 过了一个人性生活，过了33年半的人性生活，他经过了一个人所正常会经过的事，然后呢，他上了十字架，在那里被钉死，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改变了形状，成了赐生命的灵，叫他呢能够进到他所有的信徒里面。他告诉他的信徒，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我与你啊在一段时间，但我要在你里面。当这个实际的灵来，他就是他自己的另一个形状，他不光是与你同在，乃是要在我们里面。在那日呢，在那日你就知道我在，你在我父里面啊，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如今呢，这个变化形状的这一位，就是赐生命的灵，就是复活的灵，带着神性人性基督的死与复活的这一位，他是这个可得着的灵，他今天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调和，与我们是一。这是不得了的事，弟兄姊妹们，我实在不相信在已过2000年，我实在不相信已过2000年有多少基督徒正经教师有这样子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得到这样的亮光。好像我们前面两位弟兄，倪弟兄、李弟兄那样，这实在是神的怜悯啊，我们能够在这里坐在这里，在这样的一个大伞之下，在这个瀑布之下接受这样的分赐，我们都是这个受惠者，听见这样的事。哦，麦克弟兄，我们是有福的，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能听见这样的事，关乎那灵是这么样的完整成名给我们，并且知道我们今天在哪里，今天主的恢复是在哪里。哦，神作为那灵，今天能进到人里面，住在人里面，与人调和，与人成为一，这是一种最内在的方式成为一。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能够完成神永远定旨的、永远目的的路，这会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也就是会预备那心腹在那日，那灵和心腹能够一同说话，心腹和那灵能够将要完全的联合调连结调和合并，作为一来说话。哦，我不知道怎么说了，我里面实在就是对这个光实在太佩服了。我们这个周末有很多新人，又有年轻人来参加，可能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特会，我为你们祷告。我知道这些信息好像我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太公平，你们来到这里好像这么这个声音这么大，这一切是你可能都是你没听过的，你们可能有点承受不住，但我相信呢，借着神的灵，你们能够领悟。你们可能不能完全领悟一切的事啊，每一个字都领悟，但是在你的灵里有一些东西会印到你里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这就是圣经的数值，圣经的数值就是这个，不是关乎你的行为，不是关乎你做这个做那个，乃是关乎神的灵与你的灵调和在一起，成为一灵，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这就是神的经纶，这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整本圣经就是要这样来终结，这个世代的了结也是如此。我实在祷告，为我们当中这么多的年轻人，你们不应该以为哦，这个东西太高了，哦，这个太深奥了，神的灵是参透万事啊，参透神的深奥啊，这个灵是在你里面啊，也在我们里面啊，不是吗？我相信我看到这里，你们甚至有高中生在这里，有些中学生，你们能够领悟的，你们可能 不能完全能够说出这样的事来，重复这样的话，但是呢，在你里面的灵能够使你领悟领略这一切的事。这是新约的数值。第二终点说，这二灵的连结是圣经中极深的奥秘。人的灵与神的灵，这二灵的连结是圣经中极深的奥秘，是极深的奥秘，但是呢是能够领悟的。我们不能完全的解释，没有办法完全解释，但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能够响应，这实在是对的。我的人生就是为了这个，这个宇宙存在也是为了这个。神的灵今天已经进到我的灵，这两个灵是连结调和成一个灵，这呢就是我们整个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这是为什么你要上学，这是为什么你要上班，这是为什么你要结婚，这是为什么你要有小孩。不只是为了做好像世人一样就做这一切的事，不是说世人这样我们也这样，不，我们要看见什么是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就是那神圣的灵要进到我们人的灵，与我们的灵调和成为一灵。这给我们意义，甚至圣经所有的教训也是从此得着意义。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他同复活，我们与他我们要跟从他，我们要侍奉他，这一切是也都是在这一个实际里，就是调和的灵里得到实际和实化。第三，一灵这词指明是灵的主与我们的灵调和。一，这灵就是我们的灵与主的灵调成一灵，是主的灵也是我们的灵。二，我们一切属灵的经历就如我们与主的交通，向主的祷告，与主的同活，都是在这调和的灵里。第四，神经文的中心点乃是调和的灵，就是神的灵与人的灵调和。凡神所要做的或他所要完成的都与这中心点有关。这是为什么在新约里什么时候那灵这个词被提到的时候，说到我们要照着灵而行，要把心思置于灵。这个翻译者很难断定这个灵呢到底是指圣灵还是指人的灵，不容易断定，很难说。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人的灵，我们在被重生的时候，神圣的灵已经进到我们人的灵里。今天这二灵已经调和成为一灵，你很难在那里分辨。就好像你把这个果汁倒到这个杯子里，跟这个水跟果汁混在一起，到底哪一个是果汁哪一个是水，你已经很难分辨了。很多时候有圣徒来到我这里问我说，哎呀，我怎么样能够知道我这个感觉到底是从主来的呢，还是从我自己来的。我们常常有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主的旨意，怎么知道主的心思，我有一些感觉要这样那样，我怎么知道我的墙上没有看见有一个写出一个字说你要去这里要做那个，墙上没有字，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说很多时候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因为呢他的灵与我们的灵是这么样的调和在一起啊，已经调和成为一啊。只要我们做的事不是太轻率轻忽的，我们要祷告主，我该上到哪个学校上学，我把这件事奉献给你，我向你祷告。你不要再等待墙上写了一个字说你要去斯坦福，你要去这个华盛顿大学，你不要等，你就把这件事奉献给主。同时呢，你里面就可能有些感觉，你可能就感觉该去某个学校，你会想说这个是我吗，是我的感觉。你若你是奉献给主的，你把它奉献给主，有时候感觉是你，但你要相信你是与主联合的，你是与主是一灵的，你跟他，他跟你是一。这提醒我灵前第七章 当保罗在那里说到婚姻的事，在那一章呢，李弟兄把他看作啊，是这个最高的属灵，最高的属灵。保罗讲到婚姻这个事，大家一个经节啊，他说啊，我呢不是我不是主，他说是我，我现在我要告诉你我的意见，不是主，他说是我的，但是几节以后他又说是我不是主，是我在这里说话，但那他后来又说不是我是主，在一节他说是我不是主，在另一节他说是主不是我，他说不是我是主，然后几节以后呢他又说主没有给我一个命令，我给你呢是我的意见，他就这么说。你敢这么说吗？你敢给人你的意见吗？你在召会面前，我现在要告诉你我的意见，没有人敢这样说。但是使徒保罗却在这里，他是清楚的说我这里没有从主来的命令，我这里告诉你是我的意见。然后呢最后一节他说，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那到底是保罗在那里说话，还是神的灵在他里面说话呢？很难分辨，两者都是说，我们说是的，两者都是。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好，我们必须往下第一小点。一，我们借着与主成为一灵，就能经历他是包罗万有的一位。这里有所有从灵前的经节，这里我们看见在这个有满了问题的召会呢，保罗却写信给他们，向他们揭示我们所连于的这位主，我们与他是连于一灵，作为一灵。他在这本书里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末后的亚当称了赐生命的灵，在这本书信里他揭示了关于基督二十项的丰富。从第一章的第二节，他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他是圣徒的份，一直到15章45节，他是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有20项的基督的丰富都在这份书信里揭示出来，揭示给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与主联合成为一灵的人，我们借着与他联合就能经历他这包罗万有的一位，借着与他联合，借着与他成为一灵，我们就能经历这样的丰富。第二，我们能经历基督并以基督为一切，因为我们已经与他成为一灵。第三，对任何与主成为一灵的人，供应都是无穷无尽的。你相信吗，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听一些服侍者说，哦，我真的是累得不行了，我不能再服侍了。一面呢，我同情他们，我实在同情他们，另一面我实在领悟，亲爱的服侍者，你是用错误的方式在服侍，你不是用你调和的灵来服侍，你是用你天然的热心，你的天然的能力来侍奉，这就会叫你啊精疲力竭，你就会感觉你这个不行了，没有办法继续。但我们在我们调和的灵里，那里供应啊是无穷无尽的，你能够穷尽这个葡萄树吗？不行的。你能够穷尽这个包罗万有的复合的灵吗？不可能。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我知道我们越爱主，我们越想为主做事，我们越想服侍主，但是呢我们不该啊凭我们天然的能力，凭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要住在他里面，我们要留在他里面，他是源头，他的供应是无穷无尽的。第五，调和的灵乃是与神成为一灵的灵，这灵乃是在神的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他的神格上与神一样。第一，在我们里面神的灵与人的灵调和为一，使我们能过一种是神又人，是人又神的神人生活。这就是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生活不是一个外面是一种圣洁的宗教的一种，甚至所谓属灵的生活。基督徒生活乃是一个神人生活。神人生活就是留在住在葡萄树里的生活，就是一个是神又人，是人又神的生活。 神人调和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神人生活，乃是神人与人灵这二灵连结调和在一起，成为一的生活。当然，我们借着与主连结调和，他的生命是主宰的生命，他的生命呢会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但同时呢也带着我们的人性，不只是有神性而已，我们人性也包含在内。甚至今天在天上，在升天里，基督也还是是神又人，他把人性带到了天上，带到了神圣的儿子名分里。今天的那灵，这个复活的灵，作为膏油涂抹，里面是有人性的，不只是有神性。当然神圣生命，我刚刚说神圣生命是比较强的，他叫我们是活出这样的生命，能够与神一样，在他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样，但不是在神格上。这样我们外表看来是人，但是呢是神从我里面活出来，神的属性是借着我们人性的美德彰显出来。第六，与主成为一灵，还是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与他在生命上是一。第七，要做正当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认识今天主耶稣作为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乃是那灵内住于我们的灵，并与我们的灵调和，就这么简单。所以李弟兄他吩咐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受浸叫人失浸，像失浸叫人受浸，我们第一件事不是说要叫他读经，要去聚会，要认罪，要奉献。第一件事他们所要知道的就是主耶稣是灵，那灵，并且他们有灵，里面有灵。我以前没有领悟为什么李兄这么强调这个点，因为这个是初信的信徒应该要读的第一堂课，这个是最重要，这比读经比什么其他的事都还重要。最重要的是，最基本的是要帮助初信者，就是帮助他们认识主耶稣你的救主，他拯救你脱离你的罪，他乃是赐生命的灵，在你里面有一个人的灵，他的灵与你的灵已经联合成为一灵，你所要做的就是呼求他的名，操练你的灵。哦，主耶稣，哦，他的供应是无穷无尽的，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就是如此，这就是如何做正当的基督徒。第八，圣经要求我们照着调和的灵而行，一切的关键乃在于那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并且与我们的灵成为一灵的奇妙之灵。二，活在灵中乃是让基督充满并浸透我们，直到他浸润我们全人，而借着我们彰显出来。三，约翰15:45的彼此互助，乃是实行与主是一灵，就这么简单。使徒保罗把这件事打开，完全向我们打开，向我们解释什么是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简简单单，就是照着灵而行，照着调和的灵而行，就是活在这个与主是一灵里。好，我们来到第五大点，有功效的祷告乃是我们住在主里面，也让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的结果。随着我们操练这样的住，并且呢照着我们调的灵而行，与主成为一灵，在这里有一件非常奥妙的奇妙的事会作为一种结果，也就是我们会有功效的祷告。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多年来一直在想，主啊，为什么你需要人祷告呢？为什么你要人祷告？你已经知道一切，你也能做一切，为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呢？主当然是嘱咐我们要祷告，神是有心意，他想要做一些事，但他有个原则，虽然他想做一些事，但他不会做直到呢在地上有人能够回应他，能够 彰显出表达出他的心意，然后他才会做，这是神的原则。你跟我可能会想说，哎呀，祷告是一个好像是很平常的，他到底能做什么呢？神已经知道一切了，就让他做吧。我们肯定有这种想法。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找老神呢？不要让他受我们限制，就让他去做吧，不要因为我们而慢下来。但神说他宁可等我们啊，宁可等待啊，等到人向他回应。祷告就是人与神同工同作合作，与神合作，这个是应该是一种结果，就是我们与他互助的结果。这里有个美妙的结果，就是有功效的祷告。这有一种祷告呢，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知道在基督徒中间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祷告，有的人是一直重复的按着这个好像所谓主导文在那里一直重复那个主导文的祷告，按照马太福音六章的祷告，有人祷告是要我想要需要一些东西我就祷告。但这里所说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当主说到住在葡萄树里，在第七节，这里有个美妙的经节，主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个简单的经节我们看见突然间从第五节，第五节说你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第七节就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个我呢，住在我们里面的从了我变成了话，第七节的话，这个话在希腊文是 雷马，就是即时的话，是说出来的话。在我们的经历里实在是如此，当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不是一个安静的，他是会说话的，他对我们说话。当我们与他花时间，我们接触他，我们呼求他的名，我们导读他的话，他就开始对我们说话，说到他的心意，说到某个人或是某个情形在主会幕里的某个需要，他对我们说话。赞美主，他是有雷马的。在圣经里的话有两种话，一个是楼格斯，就是常识的话，是写下来的话，是客观的话，还有一个呢是雷马，雷马就是主观的话，是说出来的话。我们两者都需要，我们来读这个楼格斯写下的话，我们要仰望主来向我们说他的雷马的话。他是住在我们里面，他是住在我们里面，是非常重要，能够叫他的话能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为什么当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借着呼求他的名，借着导读他的话，把我们的心转向他，他就会向我们说话，他就会叫楼格斯变成雷马，他就会开始向我们说话。基于他所说的呢，我们就有种感觉了，我们就能够把他说回去给主，当作我们的祷告，祷告回去给主，我们就来回应他，回应主放在我们里面借着他的话的心思，我们就把他这个祷告回去，这个回应就是我们的祷告，基于这个祷告他就会成就，他就会成就。这个是太美妙了。第一，祷告乃是人与神合作同工，让神借着人发表他自己，并因此成功他的定旨。一个祷告的人定规是与神合作，与神同工的，也让神从他里面借着他把神自己和神的心意发表出来。这在罗马书八章的两个经节，还有雅各书五章的经节非常宝贝。罗马书八章说，况且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那灵亲自用神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在这两个经节我们看见那灵啊，他是帮同我们，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不光是我们在祷告，灵是帮同加入我们，在我们的软弱里来加入我们，担负我们的软弱，甚至呢他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在这经节的前面呢，应该是在八章二十四节说我们是在那里啊，叹息。我们这个作为信徒，这个整个宇宙都在叹息，受造之物在叹息，我们也在叹息。作为出有那灵作为出手的果子，我们在我们里面自己里面叹息。然后呢，在26节他就说那灵也叹息。当我们在那里叹息，到底是谁叹息？我们叹息还是那灵叹息？阿们，两者都是。我们叹息，与他一同叹息，他在我们的叹息里叹息，他在我们的祷告里祷告。然后在雅各第5章17节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降雨，雨就3年6个月不降在地上。那里恳切祷告这个词啊，在原文里面啊，原文里意思就是在祷告里祷告，祷告里祷告。以利亚他是在祷告里祷告，换句话说，以利亚在祷告的时候，他是基于在他已经在他里面的那个祷告来祷告，他是在一个祷告里来祷告。在我们的经历，我想我们都可以有这样，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个真实的经历不是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所有真实的祷告都是从他的祷告开始，我们的祷告是在他的祷告里来祷告。当我们住在葡萄树里，当我们活在调和的灵里，我们就发现很多时候里面就有一个祷告从我们里面起来。我不知道你的经历怎么样，在你里面就有一个祷告，不断的有在里面有一个祷告。你可能在那里等巴士，等火公车，你在那里购物，你里面就有个祷告在你涌起兴起。你还不用等到这个祷告聚会开始祷告，你里面就有祷告，是安静的在那里不断在那里进行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就是我们住在主里的一个结果，也这种祷告是有功效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呢，是就是我们一种回应于神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它是作为膏油涂抹在我们里面运行，这个是太美妙了。第一小点说，祷告是人和神交流，是人和神彼此的接触。第二，祷告真实的意义乃是我们在灵里和神接触，并吸取神自己。第三，经历内住基督并活基督的路乃是真正的祷告。我盼望主在这些日子能够拔高我们的祷告啊，我们不再只是哎呀讲一些话啊，在祷告距离啊，我们来到祷告聚会说，哎，我们今天要祷告什么，我们按着一个项目一个单子来祷告，清单来祷告。我们要学习照着里面的那个内住的灵，在我们里面内住的灵，当他在那里膏油涂抹，把神的心思涂抹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祷告来回应他，这才是真实的祷告，这才是有功效的祷告。我们需要那种带我们与主接触的祷告，这是第四小点，就是那种促使我们在灵里与他适宜的祷告。第二，当我们住在主里面，而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会有从他的话而来的心愿。小一，我们会摸着主的感觉，知道他的意思，这样呢，我们里面自然就有他的心愿。第二，他的心愿呢，会成为我们的心愿，他所愿意的会成为我们所愿意的，我们就能照着这心愿祷告。我们的祷告不该是彰显我们想要的，我们渴慕的，我们的祷告该是彰显他的想望，他渴望的，这才是真实的祷告。第三，因着这祷告是出于我们住在主里面，并出于住在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主必定答应这样的祷告。有些基督徒说，哦，基于某个经节，哦，就是这个约翰福音15章7节，他说，哦，我基于这个经节，我们就能祷告会得成就，哦，我祷告我能够被升迁，哦，我祷告我能搬到更好的房子，哦，他怎么还不答应我祷告啊？有基督徒这么想，你的祷告啊，不是基于你住在他里面啊，不是基于他的话住在你里面啊，所以他就不会答应你。圣徒们，在这些日子。 在主的恢复里，主正在等待。这种祷告是要有一般人，他们是活在调和的灵里，他们呢是住在这葡萄树里过这样的生活，叫他们能够发出一种祷告，叫主是能够成就的，叫主是必定成就的。在这个世代的末了，一件在地上最后要发生的事，在主的审判来以前呢、啊，这是照着启示录第八章的记载，就会有一些祷告啊，这个天使要把这个香加到这个圣众圣徒的祷告里。这个众圣徒是在地上的，当这个香的烟同众圣徒祷告升到神的宝座那里，神呢就会释放他的审判，那就是这个七号的要吹响的开始，就要带进他在地上最终的审判。今天在神的子民中，神必须得到这样的有功效的祷告，有功效的祷告，叫基督作为香能够加在其中的祷告，不再是只是人的祷告，而是人的祷告带着基督的香加在其中，与其调和，而能够达到神的宝座。愿主成全我们以有这样的祷告，这种祷告该是我们住在葡萄树里的结果，是我们照着灵而行的结果。好，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大点了，第六，当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并且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有召会生活，这是很美妙的。第一，我们只有借着活在调的灵里，才能有真实的召会生活，我们应当为着召会生活留在这调的灵里。二，召会生活是一种彼此相爱的生活，这种其实不光是基督徒生活，这也该是我们的召会生活。我们的住在葡萄树里，我们的生活，这个葡萄树不是只有一个枝子挂在那里，这个葡萄树有千千万万的枝子啊，所以我们都是这个葡萄树的枝子，所以我们住在这个葡萄树里，我们就不只是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也会过一个正常的召会生活。我们不光是活在葡萄树里，但也活在枝子之中，枝子中间。有一次我在导读罗马书十二章五节，第五节那里说怎么说呢，罗马书十二章五节说，你们是互相做肢体，各个互相做肢体，我们都是一个身基督里的身体，但是呢我们是各个互相做肢体。主让我看见我是 Bill 的肢体、Bill 是 Bob 的肢体，我们都是互相做肢体，不光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是彼此做肢体啊。这是一个召会生活，这种住在葡萄树里的结果就是召会生活。召会生活是一种彼此相爱的生活。第三，当我们住在基督这葡萄树上，我们就有份于同作枝子者之间美妙的交通。哈利路亚，为了这个特会我们赞美主，也为所有的同作支持者我们赞美他。我们在这里聚在这里，彼此有交通，我们是不光是住在葡萄树，住在基督里，我们也是彼此互助，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召会生活。好，我们现在两两祷告，与你的同作支持者有些祷告，祷告一分钟。